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
我是白法，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一个信息量爆炸的星期四。照例，我们先不急着往 AI 里钻，得先看看今天整个市场的基调。冰糖，今天最重磅的消息是什么？
今天最核心的两大主题是 AI 产业的信心和地缘政治的风险，它们像两条主线贯穿了今天所有的财经新闻。先说 AI 这边，台积电 TSMC 的财报非常亮眼， Q2 利润飙升了 77%， 而且董事长魏哲嘉明确表示 AI 热潮至少还会持续三年。
77% 的利润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而且魏哲嘉作为行业龙头的一把手，这句话的分量很重，这算是直接回应了最近市场上关于 AI 泡沫何时破裂的争论吧。但我知道今天 TSMC 的股价好像在财报发布后反而是下跌的。
对，你抓住了关键矛盾，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厘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误读。 TSMC 股价下跌是利好兑现后的获利了结，这在华尔街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操作。如果光看单日股价下跌就判断 AI 完了，那确实是情绪驱动的错误决策。真正重要的是魏哲嘉对未来3到5年的资本支出和销售预测。
是的，他大幅上调了资本支出预期，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作为全球最核心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已经看到了实质性的远超当前产能的真实需求，这对我们理解整个 AI 产业链的底层逻辑至关重要。那恩威达那边今天也有大动作？
对的呀，今天也有两个重磅消息。第一，他们正式宣布与日本政府以及 Novincorp 合作，要打造全球首个国家级 AI 基础设施。这个项目会在日本部署27500块 Rubin GPU， 建成一个专门的 AI 工厂。
国家级 AI 基础设施这个说法很特别，它不像我们之前听说的某家云计算公司自建的数据中心，而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基础设施。这背后有什么深意？
意义在于 AI 投资正从模型训练这个阶段实质性的向物理世界应用推进，这套系统将主要用于物理 AI， 也就是赋能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制造业。今天发布会上，日本的多家机器人公司和制造业巨头，比如发那克、安川电机，这些都已经明确表示会在 NVIDIA 的 Cosmos 和 Isaac 平台上构建应用。
这就很天爱的，日本的机器人产业本就全球领先，现在加上国家层面的 GPU 算力支持，这个生态一旦跑通，对 NVIDIA 来说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增长机，也是 AI 从聊天走向干活的关键一步。 NVIDIA 今天还发布了新模型吧？
没错，他们还发布了 Cosmos 3 Edge 模型。这个 Edge 很重要，指的是边缘端，这意味着 AI 芯片的竞争正在从数据中心扩展到边缘设备和机器人本体上。这样一来， NVIDIA 的护城河就不只是在服务器里，而是深入到每一个执行端的芯片里了。
说到护城河和投资，今天另一个重磅声音来自巴菲特，他罕见的公开批评市场，还把自己的投资失误也拿出来说了。冰糖，巴菲特的讲话你注意到了吗？
对，巴菲特今天在接受 CNBC 采访时直接批评当前股市是投机驱动的，他用了非常生动的比喻，说现在的股市就像一座旁边建着赌场的教堂，这跟他一贯的风格非常一致。而且他承认自己投资 Alphabet 过晚是他发起的投资，但买入时间点并不理想。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教堂代表长期价值投资，赌场代表短期投机。他承认自己在 Alphabet 上买晚了，这反而增加了他的诚实度。他不只是批评别人的问题，也承认了自己错过最佳时机的遗憾。他的核心思想还是找到长期高资本回报率的企业，并且强调在机会出现前需要耐心持有现金。
说到耐心，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一个金融概念——仓位管理。白话，你对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仓位管理简单说就是你手里的弹药和投入之间的比例。比如你总共有10万块钱，拿出3万买了股票，那就是3成仓位，全投进去就是满仓，一分没投就是空仓。这是投资中唯一完全由你控制并且能决定长期成败的因素。
对，没有人能保证买入后立刻就涨，优秀的仓位管理就是在判断正确时能赚到足够多，在判断错误时能保证不死，也就是还有现金补仓或等待。 这也是巴菲特为什么常年持有大量现金的原因，他只在认为有价值的标的出现时才出手。
有意思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TSMC 和 N 对娃的利好消息，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下，它其实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美伊冲突的升级。冰糖，今天中东方向有什么新进展？
美伊冲突今天出现了非常危险的升级。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首次袭击了一艘伊朗油轮，而且是靠近伊朗主要出口终端的油轮。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科威特和约旦的目标，并且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红线。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冲突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了航运基础设施。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要通过它。如果被封锁或严重干扰，全球能源供应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投资者对中东债券要求的风险溢价已经升到了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点。
对，油价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推高通胀预期，这对全球股市，尤其是那些估值本身就已经很高的科技股构成了双重压力，同时这也会支撑黄金等避险资产。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美伊冲突，它不是一条孤立的地缘新闻，它直接影响了能源价格、通胀预期，进而影响了所有风险资产的定价。
而且今天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巴菲特批评投机，美伊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结果部分美国议员就顺势呼吁要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并用所得补贴中低收入家庭。你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政策蝴蝶效应？
确实啊，一个地缘事件引发油价上涨，石油公司利润激增，然后引发一系列政策变乱，这对能源行业的股价和未来的投资策略都会产生深远影响。聊完了宏观，我们再看看科技行业本身，今天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
我知道你在说哪个，瓦帕上正式退出美欧市场，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落幕。这个品牌当年可是以旗舰杀手的定位，靠着高性价比在高端市场杀出一条血路，现在居然要彻底退出美国和欧洲市场了。
确实有点唏嘘，母公司 OPPO 已经确认这个决定，会履行现有设备的支持协议，但不会再推出新产品。这意味着中国手机品牌在全球化高端市场的战略正面临巨大挑战，目前的竞争格局将进一步向苹果、三星和 Google 集中。
这对做跨境电商或者手机配件生态的朋友是个信号。一个生态位的突然塌陷，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供应链和渠道策略。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并不全是坏消息。在 AI 金融应用这方面，有好几个积极的进展。
对，在金融服务领域，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利好消息， AI 操作系统公司 Fessory 完成了3000万美元的融资，专门用于金融服务领域的 AI 决策系统。Portage Ventures、Index Ventures 这些知名风投都参与了。
这说明虽然市场整体谨慎，但资本依然在持续涌入那些能够解决具体行业痛点的 AI 应用等公司。金融领域的数据量和决策复杂性正是 AI 大显身手的地方。另外，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也有了新动作。
是的， LSEG 通过 Model Context Protocol 连接器把金融数据和分析引入了 AI 工作流自动化平台，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可以在 AI 工作流中安全地访问经授权的金融内容。金融数据和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加速，这会改变投资研究和交易执行的模式。
这个我们普通人的关系是，未来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投资顾问或者理财爱配背后有一个更加智能的 AI 分析引擎在辅助决策。不过，我们也要看到 AI 金融的另一个侧面。今天有一家叫摇帕的经济与金融基础设施初创公司，融资 4.35 亿美元，计划帮助投资者用 AI 代理进行交易。
AI 代理交易，这个概念正从概念走向主流金融服务，但这也意味着可能加剧市场波动和系统性风险。毕竟，当大量算法同时基于相似信号做出决策时，市场的同步性和踩踏风险会增加。
在监管方面，今天也有进展。欧盟委员会正式接受了 X 平台的一项行动计划，目的是遵守数字服务法中关于透明度和研究人员数据访问的规定。这对于算法治理的数据透明度是个重要案例。
对，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会密切关注这个案例中的合规标准，这可能定义未来全球平台透明度的基线。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也要在8月6日让 SEC 投票决定是否取消全国广播所有权上限，这意味着未来广播行业可能迎来一波整合。
说到监管，今天乌克兰有一个重大人事变动，泽连斯基突然解雇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了基辅的大规模抗议。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战争来说，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对，费多罗夫是以推动无人机创新而闻名的，暂时撤换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官员，对无人机采购、战术部署，甚至西方盟友的信任都可能产生影响。这一变动需要持续关注。对啊，是不是老段未结，咱们就盘着香槟推少了？
另外，在数字安全方面，今天 Hacking Face 披露了一起七月的安全事件。作为全球最大的 AI 模型和代码托管平台，它的安全性直接影响整个开源 AI 生态的信任度。
这提醒我们，在享受开源 AI 的便利时，也要注意安全风险。今天的信息总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检查个人在线账号是否开启了双重认证，并考虑更换密码。
这是我们作为普通用户能做的最直接的安全防护。最后，还有一个跟咱们国内关系密切的新闻。
长兴科技今天开启申购，发行价 8.66 元每股，中签率约 0.4714%。消息显示，公司上半年利润预计暴增 2244% 以上。
受益于 AI 对存储芯片的需求拉动，国产第二龙头正在迎来业绩爆发期。这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国内半导体 IPO， 也是观察市场如何给国产替代和 AI 硬件需求定价的一个重要窗口。
总结下今天的核心内容， AI 产业的底层逻辑依然坚实，但地缘政治风险正在成为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巴菲特的批评提醒我们要区分投资和赌博，而美伊局势的升级则提醒我们要关注宏观风险对金融市场的传导。
没错，对于已经清仓的投资者或者还在观望的朋友来说，现在是一个绝佳的旁观者位置。你可以不带情绪的观察 AI 热潮何时会从信仰阶段过渡到兑现阶段，地缘风险如何影响全球资本流动。
而且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学习建议，在笔记本上记录一个问题，在今天这种 AI 热潮和中东冲突并存的复杂局势下，如果我有账户，我该维持几成仓位，为什么？这不是要你交易，而是要你系统思考风险与机会的平衡。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有产业新兴，也有地缘风险，有巨头声量，也有初创融资。信息边界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胡佛安全事件的具体详情还需进一步阅读原公告。美伊冲突的袭击细节目前主要是 Al Jazeera 的单一来源报道。
是的，需要注意单一来源的局限性。今天的动作建议是订阅 Al Jazeera 或 BBC 关于中东冲突的每日更新，建立一张仓位管理的金融概念卡片，以及检查个人账号的双重认证设置。
以信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明天见。